那这个董事会给我一段时间安息年，那我就想说我应该用什么题目来做那个安息年的研究，要写哪方面的书。所以那因为我教交易神学教一段时间，我就发现这个在许多的那个论题当中啊，圣灵论一直到今天啊，当然已经经过了相当充分的讨论，不过呢对教会实际的情况来说啊，好像也是分成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福音派都干脆怕这个圣灵引起教会的困扰，所谓圣灵的灵恩的运动，灵恩的现象引起教会的困扰，所以干脆牧者就不提他。那当然这是一个极端，对不对？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的位格在教会里面是非常重要，如果牧者不能够教导，不能够让弟兄姐妹对圣灵有正确的认识，那我们怎么能够在教会里面经历更新呢？那可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可能对圣灵强调的过多，对圣灵的恩赐强调的现象强调的过热，所以热衷于这方面的探讨或者是经历，以至于把经历就强调高举经历，那失去的呢圣灵真正被差派来所做的工作的重点是什么。所以因此啊，我想在教会里面，华人教会里面这两个极端是非常常见的在北美也是这样子。那为了这个缘故啊，我觉得如果这一年安息年啊，假设能够以这个题目来做研究的话也是不错。那刚好我就看到那个杨牧谷在几年前去世了，他编了一个现代神学词典，对不对？那这个巴西流的条目，这个条目里面的时候啊，他就写到说，这个第四世纪巴西流自从写了圣灵论这本书之后啊，十七个世纪以来，这个坊间有关圣灵论的书啊都没有越过巴西流圣灵论的范围。那当然这个杨牧谷对巴西流的称颂啊算是蛮高的咯。那我就觉得对这个有兴趣，所以我就以巴西流的圣灵论来做研究，那提出来向耶鲁大学提出申请，后来他们同意了，那我就去在那个地方做了一年的研究。那在一年的研究当中啊写了将近200,000个字。那这个200,000个字当中啊其实不是所有的字都是有关巴西流圣灵论的，有那个70,000字啊是比较轻松的，是我在耶鲁的日子这本书哈。那这个是我在耶鲁这一年当中不管是所见所闻，或者是出游啊等等，或者有些服事等等，那或者在关于耶鲁这个学校的一些介绍，那这个是比较轻松的。那第二本书呢，就是我在做这个巴西流圣灵论的研究的时候啊，当我读这个巴西流这个圣灵论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本书写得相当不错，而且有10种语言翻译出来，那唯独没有中译本，所以我想说既然没有中译本，那我已经读了嘛，对不对？而且要做这方面研究，干脆就把它翻成中文。所以我在去年11月啊就把它翻好了。那因为我都是用手稿的啦。手稿今天来讲你会觉得很落伍了，对不对？可是你知道经过50年之后，这个手稿本啊就很珍贵，你知道吗？所以为了我是长远看到50年之后，这个手稿本啊，这个电脑本没什么价值了，但是手稿本你知道今天很多大学就收集什么那个 manuscript 的那个手稿齁，那个亲手手稿，所以我就用手稿写。那但是手稿毕竟还是要转成电脑档嘛，对不对？所以我有一次在那个加利在 New Haven 这个耶鲁大学这个教会啊，那个附近有一个教会，华人教会，在那里他们请我讲巴西流的圣灵论，就是这个主题啊，今天这个主题讲了6个小时5个半小时啊。那我讲了一半之后呢，我就说有没有人有这个负担希望能够把巴西流的圣灵论啊翻译成那个我中译稿已经写好了，有没有人把负担把它打进去，就6-7个人就举手了，就帮我打了齁。那后来有一次我到那个波士顿附近一个教会，我又讲了相同的一个题目，他们也要讲相同的题目，也是5-6个小时。后来我就说我的手稿，我的关于巴西流的研究不是中译本哈，是另外一个第三本。另外第三本呢写了70%，那将近70,000个字啊，7-8万个字，有没有人有负担希望把它打 打成那个电脑档这样。所以后来哎，他们有七八个人也就这样打啊，打完了，那所以大概都攻城了，剩下30%就是回来以后想要把它写完。可是回来以后啊，到今天呢、啊，我很惭愧啊，都还没动笔啊。那因为备课的缘故啊，哈，然后有些课程虽然教过，但是我在重新教的时候，我就把那个资料重新再做一次哈。那因为加上我在耶鲁这一年升格一个特别的侍奉，门徒训练的侍奉，所以我就把那个经验就放在门徒训练的课程里面了、啊，重新那个编讲义哈。所以这样子就30%啊，还没有动笔写。我希望大概到一月的时候能不能动笔哈、啊，把它写一写哈、啊。好，那么今天这个就是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做研究？现在我们来看看巴西流。到底是谁？到底他的在教会历史当中的贡献是什么？那我昨天跟这个学务处啊讨论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很挣扎，因为讲义有五章，对不对？这个五章是讲5个小时啊。那可是我们只给我你们只给我100分钟两次嘛哈，一次来50分钟，所以啊，我想说要不要把它摘录成为100分钟的讲义给你们？那可能会有一些落头落尾哈，那我想讨论之后呢，我还是觉得把全部讲义都给你们，但是你们不要期待全部讲完啊，因为本来就不是那个，那是5个小时的那个讲义哈，所以我大概会很快的略过去哈，有些会提到，那有些不会提到。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 focus 在那个巴西的这个人，然后以及他当时所面对的异端，这个异端呢，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全部讲完。可能讲一个或两个这样哈。好，那先首先来看看巴西流。有一次我讲巴西流，他说：“哎，是什么？是那个巴西的巴西流吗？”他以为巴西流是巴西啊。我说不是，巴西流是那个圣巴索啊。这个巴西流是这是谁呢？这是加帕多加的教父。所以各位看看那个荧幕上有个加帕多加，找到吗？你们不能不找到哈，你们不找到的话，就表示说你们还不是神学生，啊，而且字这么清楚，在这个地方，在哪边？在右边，对不对？那加帕多加，那他是生在加帕多加的撒加利亚，那撒加利亚在什么地方呢？
在什么地方呢？大概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加拉太，对不对？然后这是加帕多加，所以我们啊，对，不要亮了，原来是有原因的。好，各位看，这个撒加利亚大概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撒加利亚不是这个巴勒斯坦这个撒加利亚啊，不是那个撒加利亚，这个哥尼流在那里那个信的那个撒加利亚，是加帕多加的撒加利亚，是介于这个两个罗马的省份的。大概三个点，在这个地方。好 ，OK， 好，那
好，放着。那这个人是生在加帕多加的撒加利亚。那我们在历史的里面呢、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撒加利亚这个地方啊，出了很多人才，特别在教会历史里面呢、啊，说有撒加利亚的。3个教父，那这3个教父就是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巴西流，还有另外呢是他弟弟尼撒的那个贵格利，尼撒的贵格利，有人把它翻成女孩子的女撒，有没有？你们读教育神学大概有提到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巴西流的非常要好的朋友，就是贵格利的拿先师的贵格利，啊、嗯，所以一个是尼撒。的贵格利，这、就是他弟弟。那另外一个是他的好友拿先师的贵格利。那这3个人啊，生的大概是同一个时代。那在他们那个时代当中啊，有一个亚历山大城一个很出名的教父，叫做亚他那修。所以这3个人大概比亚他那修啊晚了40年左右，因为亚他那修大概是在 主后293年到373年、哦、那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教父。有一次我讲教父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说是不是那个黑道的教父，哈哈，这个教父不是黑道的教父，这个教父是信仰的先辈、哦、在教会历史当中，这个信仰的先辈在教义的上面非常的尽心，而且在教义的建立上都留下很重要的贡献，所以我们称这些信仰的先辈为教父。那所以加帕多加三教父就是指的这三个人。那这个巴西流啊，他在小时候他就从他的父亲学那个修辞学，这个修辞学啊在古代是非常重要一门学问，因为如果你要跟别人应对，或者是你要演讲、哦、那这个修辞学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门学问。所以他的父亲以前教过那个修辞学，所以他就从他的父亲在小时候就学修辞学，但是毕竟父亲所教的有限，所以他后来又到当时的那个重要城市康斯坦丁堡去学习。然后20岁的时候呢，就跟他的一个好朋友拿先师的贵格利亚一起到雅典去学习，在那里一共五年的时间。那这五年当中啊，他好像一条那个空荡荡的货船，尽可能的装载着货物，又好像一块海绵啊，尽可能的吸收水分。所以在雅典，各位知道雅典是当时古代世界里面非常重要的那个文化中心啊、哦。如果按今天来说啊，如果是美国的话，应该是哪一个地方呢？纽约吗？更早一点呢、啊，是什么？波士顿，对不对？那英国的话是哪里呢？那可能就有很多地方，对不对？像伦敦啊，那个剑桥啊等等，或牛津等等啊。那像这些很重要的一个城市，那当时是全世界知名的，他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在那里啊，学了哲学、逻辑学、演讲，还有自然科学、天文学、数学等等。各位，你看他学的范围啊很广，啊、哦，这个从理工到这个人文啊，到逻辑等等，这些都学习。那为什么说这个人可以在当时可以学这么多呢？因为当时的学问没有像我们二十世纪啊分工这么细啊，所以一个人都必须要对很多学问都需要涉猎。那我们今天呢、啊、分工细啊，有一个好处，我们会对这个问题可以很深入的理解。可是有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整个大方向啊，大的 picture 哈、啊。那当时呢？他们虽然不能够很仔细的了解每一个学问那个深入的研究发展，可是呢，对每这个从人文到自然科学啊、等等，他们都会涉猎。就这样子，在那里五年呐、啊，他也奠定了他未来服事的基础。所以各位同学啊，在圣光这三年呐、啊，会为你们未来的侍奉奠定很重要的基础。如果你觉得三年不够，你可以用四年毕业。不过很多人急着三年毕业哈，那我看到好几个同学，他们故意四年毕业，啊、他们就是要把它学得仔细一些，然后呢，对每一门啊能够充分的理解哈、哦。那这个巴西流这三个这个加帕多加教父啊，就在那个地方，浸淫在书堆里面、学问里面啊，五年的时间。那后来356年，他就回到该萨利亚去教修辞学，那因为教得非常好，所以当地的人啊就觉得说，请你继续留下来，因为当时他有一点想要到别的地方去，就请他继续留下来。后来他觉得有负担，设立那个修道院，所以而且他那时候还没有受洗，在那个356年的年底啊，他就受了洗，然后就被案例为朗读圣经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啊？朗读圣经的人就是说，那时候圣经啊需要有人朗读，用那个拉丁文或者用希腊文来朗读。那东方他们就是用那个希腊文来朗读咯。他就成为朗读圣经的人，然后有时候加以解释这样子。而且就在这个时候，他对苦行修道特别有负担，所以就在隔一年啊，他就去拜访那个叙利亚、美索不达米还有巴勒斯坦、埃及等等修道院。各位知道我们在那个修道院啊，第一个修道院 特别讲到那个末观哦，末观神学的修道院哈、哦，那是在第三世纪有一个叫做埃及的一个修道士啊、哦，他就跑到旷野里面去，在那里进行修道啊、哦，然后在那里亲近主末观。他们为什么要跑到旷野去呢？因为他们认为说，魔鬼跟魔鬼撒旦的差异啊，最多在旷野，在旷野最多，所以他们跑去那个地方啊，在那里亲近神。所以他就到了这个地方去拜访，那对修道院有了一些概念，然后就回到本都的安尼西。那这个安尼西也是他的家乡啊，也是他父母跟他的姐姐住在那个地方，因为他有些祖产在那里，所以他就在跟他的姐姐跟他妈妈商量，他们就把一块地捐出来，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就建立了一个修道院。那因为他不断的对神的话语有精进的深入的研究，所以在370年他就被安立为该撒利亚的主教，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地方哈，该撒利亚主教。那么那时候罗马皇帝是维廉斯，他特别对亚流主义非常轻慢，所以亚流对巴西流就很讨厌，他觉得巴西流啊，有时候常常在那种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上啊，常常给他很多的麻烦，所以啊，这个亚流主义的一些人啊，就一直很反对，然后故意找砸，所以当时这个维廉斯对亚流主义又特别好感，所以他就派了一个省长叫做摩德斯塔。摩德斯塔这个省长来找巴西流，希望巴西流啊能够把他的所有的家产、哦、或者所有的东西啊都能够捐出来，要不然的话会充公，要不然的话会受到很大逼迫，所以他就用一些威胁性的话来逼迫巴西流。那他以为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巴西流就范，他不但威胁这个巴西流要没收他的财产，而且要把他放逐，但是巴西流不为所动，他对这个摩德斯塔说了一句话，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拿走我的财产，你不会更有钱，而且我也不会变成乞丐，你不会需要我这些破旧的衣服，或者是我几本书，这个就是我全部的财产。如果你把我放逐的话，放逐对我来讲也不算什么，因为我注定居无住所，居无定所，现在我住的地方也不是我的，你打发我去的地方呢，你把我放逐之后，那个地方就成为我住的地方。而且更好的说法就是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是上帝的，所以你把我打发到哪里，把我放逐到哪里，我都住在上帝的家里面。我在哪里，我在那个地方啊，不过是过客，不过是寄居的，谁能够折磨我呢？你想要折磨我的肉体，可是其实像我这么瘦弱，你第一拳打下去的话，我就可能就死掉了，可是死对我来说呢，更是一个什么解脱，更是一个仁慈恩慈，因为我死了以后，我立刻就到哪里去呢？就到上帝那里去。所以对我来说，死亡是仁慈的，因为他立刻就把我带到上帝那里去，我为他而活着，也为他而劳苦，所以我盼望我要赶紧的去上帝那里。所以他讲了这一番话的时候呢，哇，这个摩德斯塔这个省长啊就目瞪口呆，他没想到这个他要威胁的人，他要把他放逐的人，竟然是这样大无畏的精神、哦、好像泰山崩于前啊，都怎么样，对不对，都不能够移动，这个威武也不能够怎么样屈服他。哎呀，这个人他就这个省长啊听完之后呢，本来是气焰很高涨，可是面对这个巴西流他那种从神来的勇气跟正义感，他反而怎么样，在他面前好像一个矮了一截，好像侏儒一样，他就摸着鼻子就回去了。他就对皇帝说啊，皇帝啊，今天我们被一位巴西流打败了， 虽然你派我去要逼迫他就范，可是这个人他是显出的道位啊，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敢这样对我说话，唯独巴西流。各位，这很奇妙，巴西流之所以被人家敬佩，也是因为到了死的时候呢，他还是被神所使用。那么遭受到一连串的挫折跟苦难，接下来的岁月里面，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在376年，他非常的高兴听到他一个晚辈住在以哥念。以哥念各位知道在哪里吗？在那个加拉太这个地方，
你还看不到，我大家可以看得到，在这里啊，加拉太这个东南边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有一个主教，实际上这个主教呢，是巴西流的晚辈，他常来请教他有关教义的问题、圣经的问题。那后来这个晚辈啊，被设立为这个主教，但是他没有受过神学的训练。但是感谢主，他在376年主持了一个会议当中啊，就制定了一份支持弥西亚信条，而且反映巴西流圣灵教育的声明。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啊，因为他379年就要去世了，所以不过2年的时间，他觉得很大的安慰。这位晚辈终于发挥了巴西流的影响力。在378年的时候呢，8月份的时候，罗马大军跟那个哥德人打仗。那哥德人就把他把罗马大军啊就打得稀里啪啦，他们就大败。然后呢，这个维内斯啊当时怎么样也被追弃，他就藏匿了，失踪了一段时间。那因为藏匿不见了，你也找不到他，当然可能有人把他那个隐藏起来。所以既然不在，然后这个新的皇帝就起来，那新的皇帝呢对这些被放逐的主教啊，就下一道命令，要他们一一的复职。所以巴西流终于带着满足的心，在379年1月1号就和睦长眠，享年49岁。各位，你看49岁哈，他有这么伟大的贡献，我们当中49岁的人以上的人举手一下，我们的贡献在哪里？感谢主。不过这个人却是上帝所重用的人，他在49岁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子被上帝大大使用。那当然我们这个是简单的介绍啊。他在担任这个该萨利亚主教的时候啊，他不但对教义有深入的研究，他也对那个社会关怀相当的注意。他除了建这个修道院之外，他也建了很多医院，而且照顾那些病人跟贫困者，他特别设立了一个规定，就是如果那些贫困者人来就医的话，可以免费的就医，可以免费的就医。那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个贡献。然后他也设立修道院，他制定了共同体的生活，就一群人在修道院里面生活的话，那个规则是什么？然后礼拜的仪式是什么？要不要做一些体力的劳动？因为有时候会祷告嘛，但除了祷告之外，读圣经之外，还有一些体力的劳动，那应该怎么做等等。那他就为这些做了一些指导的方针还有规章。那这些规章跟指导方针呢，竟然后来成为东正教修道院所沿用。所以到今天，许多埃及还有东正教希腊那个地方的许多东正教会，他们所设定的那种东方的那种修道院啊，都还继续沿用巴西流所设立的规章。而且他也写了很多书信，写了300多篇的书信。这个书信啊，就构成东方教会的标准法规。这是我们看到他除了在教育上的研究之外啊，他也非常关怀当时社会的一些弱势族群。他死了以后被追封为伟大，所以叫圣啊，圣 Basil the Great，The Great， 是伟大的巴西流。那再来讲，他是东方的这个教父啊。可是罗马天主教啊，这些教皇他也承认，这个巴西流啊，不只是
东方的伟人而已，他们也是这个西方的伟人，所以罗马教皇在西方他们也承认他是教会的长老 Doctor of the Church、我把它翻成长老不知道对不对、或者是教应该不是教会的博士啦，是教会的长老，就是对这个教义教理非常有研究有贡献的人。可是要被称为教会的长老 Doctor of the Church 需要满足下面三个严苛的条件。第一个，在圣徒当中有特别真正非凡的圣洁，也就是说这个人他的品格他的人格灵性是受敬重受尊重的，有非凡的圣洁。第二个，对教义的亮光有独到的深度、有独到的那个深度，也就是说有独到的亮光有独到的见解，这个见解可以帮助教会面对当时许多的异端。第三个，还有广泛的著作可以让教会推荐为真正的大公传统，大公传统。所以这个著作是要成为教会的大公传统、这个大公传统就是这个使徒性的教会成为教会里面重要的贡献。所以这个因为这样的缘故啊，那巴西尤就被推举为教会的长老。各位看，在大公教会第四世纪到第七世纪之间呢、东方教会一共有四位教父被列为教会的长老：亚他那修、巴西流，还有拿先师的贵格利，还有约翰屈素多摩。那这个是东方的教会的长老，那他们都符合这些条件。那么东正教跟东方的大公教会啊，将他跟拿先师的贵格利还有约翰屈素多摩啊，就尊称为大宗主，大宗主 Great Hierarch、Great Hierarch、就是大宗主，给他们这个头衔，也就是给下面三个人，这四个人当中下面三个人啊，给他们一个头衔叫大宗主。宗就是宗教的宗，主就是主人的主、或者是说他们就称他为三圣宗主。三圣，圣就是圣洁的圣、三个特别圣洁的宗主、那有些人也特别称巴西流是天上奥秘的启明者，也就是说他把神的话讲解得非常清楚。所以巴西流的贡献啊，他不但这些，他对还有解经，他有很多的那个 commentary 那个注解的关于圣经的注解讲道，那这些呢都后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对教会的贡献。那巴西流在教义方面有许多的重要著作，特别在捍卫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的神性方面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我在写的这本书啊，就是对他在374年所写的那种圣灵论做进一步的剖析还有研究。那他还有写了一些圣经的注解书啊，像以赛亚书，像伦理学，像修道院的规章，还有巴西的讲道集等等。那这些作品啊，有些都已经遗失了，不过他写了那个366封的那个书信啊，今天仍然很小心的很小心的就留下来在世界上、那这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那么他也从事了很多礼仪的研究，礼仪的改革、所以今天很多东方的礼仪，譬如说安提阿的东正教，还有拜占庭，还有一些那个埃及的那个 Coptic 那个科普特教会，那这些的礼仪啊都是归功于巴西流的贡献。所以我们大概简要的把巴西流在第四世纪当中对教会的贡献啊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个巴西流当代的异端所面临的异端。那我这边列出了四个面对的异端，第一个就是撒布流，第二个就是亚流主义，第三个呢就是优诺米乌，第四个就是 那个否定圣灵神性派或敌圣灵派啊，那么托马奇啊，那么托马奇，那这四个我们今天大概没办法讲完哈。那什么叫异端？什么叫异端？我们可以这样说哈，就对基督教，对基督教的真理，并不是完全的反对。事实上，异端都是怎么样？都是在圣经的真理里面，他们有一些贡献。可是呢，他们没有完全反对基督教的真理，他只是把那个正统教会的真理一部分拿出来扩大解释，把它放大。所以，因为扩大解释，就把这部分当作是全部。这样子就可能把圣经所主张的真理啊，就歪曲了，或者是摒弃了。那我们看看，在325年这一年啊，是一个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是这一年当中啊，尼西亚信经第一次就被发表。那这个尼西亚圣经是基督徒这些教父们啊，他们透过长时间的研究，对基督徒的信仰做了总整理。所以各位看看，这个是巴西流啊，这个圆圈哈、哦、光环是后来人加进去的，它不是生下来就这样的。这个特别天主教他们喜欢加上这个光环，就表示说这个人是怎么样，是有超凡的圣洁、哦、有圣洁的光辉、哦、这样。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尼西亚信经。各位，我们先把尼西亚信经来看看，为什么教会在325年这一年啊，定出尼西亚信经的时候，对教会影响非常大呢？也是基督徒对信仰，对我们所信的一个信仰的总真理。各位，我们来把它读一下好吗？讲到圣父，他怎么说呢？我信独一的神，创造天地，并一切有形无形的主。我第二个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是我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以前由父所生，从父所出来的光，从真理受而非被造，与父同性同体，万物借着他而造。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啊、哦，对不起，这我。依圣经所言，在第三日他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在。你看，这一段是讲到圣子的，有关圣子的位格和工作。讲的非常多，对不对？在所有的信经里面啊，都是在圣子的这个角色上、位格和这个工作上都琢磨很多。那圣父呢，大概一两句话。那圣灵呢，我们看看，这个我们就不必讲了，对不对？因为接下来都是讲到圣子的工作。然后我们看圣灵，我信圣灵。好，到这个地方就讲到圣子、啊、事实上呢，在早期325年当中啊，这个尼西亚圣经啊，就已经把圣灵的角色啊做了一点琢磨。我们今天所读的那个使徒信经啊，所尊有些教会每一个礼拜大概都会读使徒信经，对不对？使徒信只有四句话，有关圣灵，就是什么？我信圣灵、啊、到底信的内容是什么呢？完全没有写啊。这也就是今天有一些福音派的教会领袖啊，他们认为说，这个使徒信经啊，不应该成为好像今天教会好像每一次都要诵读的那个啊，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些讲到有关耶稣基督下到阴间等等，这个还有一些人有一些意见，有一些争议。但不管怎么样，在尼西亚信经的话，这当时针对圣灵就有比较清晰的描述。可是各位看看，他说是主圣灵，他说是主，是生命的赋予者，自父而出， 那当然有两个版本，东方教会这个最早说是自父而出，可西方教会呢，他们后来讨论以后怎么样，自父及子而出，就是拉丁文里面的 filioque 这个及子说或者和子说，就自父跟子而出啊。那这个当然今天教会里面也有两派啊，不过原始的尼西亚呢，自父而出，他和父及子受同受敬拜，同享荣耀，他也借众先之发言。所以在这个地方，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就把圣灵的位格、圣灵的本质等同于圣父和圣子，等同于圣父和圣子。所以在本质上，圣灵、圣父、圣子是同职的，是同尊、同荣、同受敬拜，是主。啊，这个重要，非常，这个重点非常重要，因为在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第四世纪的时候，整个信经的重点都是强调基督论，他们把重点放在基督论的讨论上，实际上花了好几个世纪，对不对？但是对圣灵都略过不谈，略过不谈。而我信圣灵大概是这样子，可是，在尼西亚信经，在后来呢，就已经在这点上呢，已经提得很清楚。那接下来就是教会了，我信使徒所传唯一圣而公的教会，那我确认赦罪的洗礼只有一个，我们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等等。这个跟使徒信心啊差不多哈。不过呢，你看讲到耶稣基督那个下阴间啊，等等，那个就没有出来，对不对？好，那这个是当时尼西亚信经。在381年康斯坦丁堡会议的时候啊，在尼西亚信经里面加了圣灵与父具有同样的能力跟尊荣，并且与此同时。所以早期的325年啊，实际上只有怎么样，只有我信圣灵这句话而已。那刚刚各位念的这个尼西亚信经啊，是在381年之后啊，又开了这个康斯坦丁堡之后，经过这些教父们，这些主教们共同追认这句话进来，就把这句话这几个字啊，这三行就把它加进去啊，更清楚。那这个是当时信经，基督教的信经，各位知道是很奇妙的，一个信仰的共同遵守的那个法则真理。但是你知道吗？并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有信经的概念。对希腊、罗马，或者是旧欧洲的当时的那些非基督徒，以及印度教，还有佛教等等来说啊，信经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啊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他们也没有所谓的信经。那回教也从来没有公布过信经。那为什么回教没有公布过信经呢？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回教没有一个公认的领袖有足够的权力来这么做。但是基督教的信经啊，是经过很多世纪，然后这教会的重要领袖，他们集思广益，他们在真理上这样的讨论，然后在圣灵的引导当中，就这样子渐渐的把信条这个成型了。所以基督教的信经啊，不是只有一个，是历代里面有好多的信经。那这信经呢，各有它的优点，但是只有基督教有这样的信条，有这样的信经，在其他宗教是很难得的哈。你看佛教说大藏经啊，每一个人在世的时候啊，他讲的话都把它记录起来，那就变成大藏经。所以等到这个那个慈济死掉以后呢，慈济的言行录就可以编入什么大藏经里面。那心灵讲的又一套，对不对？那他死掉以后呢，这个言行呢，又可以编到什么？一个言谈呢，又可以编到那个大藏经里面。所以佛教很多很多啊，那这就变成他们信奉的准则。可是今天，可不可以某一个人，这个某一个教宗或者某一个教会领袖死掉以后，他讲的话全部编到那个信经里面？基督教可不可以这样？不可以，没有这回事。可见得这个基督教是信经啊，是相当有权威，也是我们信仰的共同的准则。那首先我们来看看 这个巴西流当时面临的哪些的弊端呢？当然我们要照着时间的先后次序哈、来看哈、在第二世纪的教会啊，最主要的重点就是要解决那个道的神学 Logos 的神学。那第二世纪快结束到第三世纪要开始的时候呢，就对这个道的神学或道的教义啊出现了反动。那么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许多的当时的基督徒啊对于 Logos 这个神学啊反应非常激烈，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啊就主张说这个神格唯一。因为道的神学里面啊提到说道，哎，除了父以外还有一个道，这个道的位格啊，所以很强调这个位格。如果是这样强调的话，那上帝不是两位上帝吗？那有些基督徒说不可以，这个上帝只有一位，所以他们会提出神格唯一论。所以这个撒波罗这一派的人啊，他就谈到说只有一位上帝，就唯独父是掌权的，而不是道，不是那个 Logos。 那这些基督徒对道的神学反应激烈，他们就反对奥伊根所提出的三位一体，认为如果主张三位一体的话就会落入三位上帝的危险性，所以这些人当然不承认道，不承认道掌权，不承认道这个维系着整个宇宙。那这是撒波罗这一派的人。那当时这个神格唯一论者啊，有三个很出名的神格唯一论者。第一个就是斯美拿的这个莫塔斯，这个大概是斯美拿的一个 bishop， 一个主教。那么他提出这样主张，他说上帝在不同时代以不同的形态出现，所以在旧约、在新约、新约之后用什么样的形态来出现呢？所以旧约的时候其实啊，那个父、子、灵，这个三位一体的父、子、灵啊，其实一个是一件事情，它只不过用不同的面具出现而已，不同的形态出现而已。Modest 啊 ，model 哈、那这是那个诺塔斯的主张。另外一个很出名的神格唯一论者就是普拉西亚。普拉西亚他曾经说啊，这个圣父是借着玛利亚而怀胎，然后出生，所以父透过玛利亚降生。那么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呢，事实上就是父。所以他这个主张其实跟前面这个很相近，那个父跟子是怎么样？同一个位格。那第三个呢，就是撒波流。那这个撒波流是生于那个利比亚，非洲北边的利比亚。在历史上他认为啊，这个上帝啊，好像那个光热，或者是那个光体降，所以是向外延的这位上帝，又好像那个水啊、水蒸气啦、冰啊等等，是那种外延的上帝。那这个外延的上帝呢，按着不同时代的需要，以不同的面貌来出现。所以他说啊，在历史上，上帝以三个面貌来行动，在作为创造主跟是律法者的角色的时候，他是以什么的面貌出现？以父的面貌出现。在作为救赎者的角色的时候呢，从降生到升天，他是以什么的面貌出现？以子的面貌出现。那在作为成圣、苏醒、温暖人的角色、灵命的角色的时候呢，他以什么面貌出现？以圣灵的面貌出现。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其实只有一个位格，不过呢，这个位格啊，这个位格啊，在不同形态当中、不同时代当中，用同一个面具、同一个形态出现。比如说，好像周院长呢，他现在在圣光照在这个地方，他是什么？以什么形态出现？以院长的面貌出现，对不对？在家里的话，他是什么？太太啊，丈夫或者是爸爸，对不对？的形态出现。那所以呢，他一个人扮演了什么？三个角色，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是怎么样？是同一个人。 好像呢那个希腊人讲的什么演话剧的时候啊，一个那个四川的那个什么川剧啊，哎，这个完全变个脸怎么样？哎，这个几秒钟就变了一个，不过另外一个又甩一下，这个又一个面貌出现了。但是事实上是同一个人。那所以沙伯流的主张就是这样子，很简单，就三位的位格其实只有一个位格。那第二个异端，我到几点钟？结束了吗？结束了，好，那我们就结束。好，我们这个下一次再讲哈。那所以结束前我刚才讲过了，要唱什么歌啊？
自我自由。
因为我看到你们大概快昏了啊，头都昏了，现在自由一下啊，我们恳求自由的灵，让我们能够这个，我们请大家站起来。感谢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一个时间，能够针对巴西流圣灵论做一点的讲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这些过去发生的这些教会历史上的点点滴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怎么样在这些历代当中怎么样越来越健全，能够达到正统的真理。我们恳求主施恩，让我们对圣灵有正确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在服事上就不偏左也不偏右。我们求主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个同学，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圣名，阿们。请坐。
感谢神，谢谢。